菲律宾总统，首先借这个机会，再一次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更加的蒙福，也更在新的一年里面，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智，就是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迎接主耶稣基督即将再来的第二次的再来。今天呢，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我讲到应该是上个礼拜讲到这个回顾，是用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生命记》的第八章。那么，当摩西在《生命记》，他把这一切的话再一次的吩咐教导以色列第二代的这些百姓之后，神就把摩西带到尼波山上。在尼波山上，神按照摩西对神的请求，容许摩西在山上能够挑砍神所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的牛奶与蜜迦南美地。当摩西在尼波山上，他看到这块美地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他自己不能进去，但是他能够因为百姓得以进去，他的心也得着满足了。请弟兄姊妹们特别注意听下面两个非常重要的 point。 第一，摩西是预表律法，表示说律法不能够引领我们进入永生应许之地，所以摩西他不得进去。当然因为他两次击打磐石，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摩西代表律法的摩西不能够使我们得救。第二，摩西又预表基督。摩西预表基督什么呢？摩西他把我们把以色列民拯救出来，但是摩西自己不得进去，那是表示说摩西他舍了他自己，他没有自己，虽然不得进迦南地，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却能够因为摩西的缘故，他们可以进入迦南地，摩西的心也因此得着了满足。所以摩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预表基督，基督为了要救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因他而得以承受永生。所以你看到摩西在这件事情上，神要我们看见的。但是不要忘记，其实当耶稣基督在他伯山上，这是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在他伯山上还我本相，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出现在耶稣基督的旁边。也就是说，摩西是代表律法，摩西见证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是以利亚代表先知，先知也见证耶稣基督。换句话说，预表律法和先知的旧约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为耶稣基督来让你跟我看见，唯有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引领我们进入永生的唯一的方法和道路。那这是第一个前提，我们为这样的一个神话与启示的真理，让我们看见 从摩西的身上让我们看见这个很宝贝的真理，我们要为这个感谢主。第二，出埃及记跟约书亚记它的不同在哪呢？创世纪讲到神的创造，出埃及记讲到出来，从魔鬼的权势出来，从法老的权势出来，从黑暗出来，但是还要进入，进入必须是第三卷书，也就是利未记。利未记是会幕，表示我们进到会幕里面与神建立关系。那民数记是表示基督徒我们走天路历程我们必经的路。到了这个生命记是也是让我们看见基督徒一生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听神好像是老旧的话语，但是却是一直不断更新的话语的提醒和教导。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生要一直不断的敬拜神，聆听神的道，让神的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一直进入到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么约书亚记，约书亚 Joshua 就是 Jesus， 还有一个南国的王叫约西亚 Josiah。 如果按照希伯来文原文，约书亚、约西亚和耶稣都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就表示约书亚是基督的典型的预表。约书亚是只有约书亚预表的基督耶稣才能够引领我们进入到神所应许的永生之地。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必须先清楚。那么出埃及记表示说以色列人出来，出来他们必须要进入，进入到神所应许之地。那么摩西我前面讲过了，他代表律法，律法不能够引我们进入永生，就必须靠基督耶稣的恩典才能够引我们进入永生。所以约书亚第一章刚才我们读的，你特别注意第一节好不好，打出来这个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很重要这一段经节。这里说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注意哈，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那你注意一件事情，我的仆人摩西死了，表示说摩西代表律法的摩西，过去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三十八年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在以色列人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展望神所应许他们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说摩西带领的过去这三十八年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失败了，但是神现在兴起约书亚，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要带领我们的将来。今年2020年我们必须紧紧的靠着耶稣基督继续带领我们将来还剩下的这一些时日，也许是十年，也许是二十年，也许是三十年，也许只有一年，也许连一年都不到，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每一天都必须紧紧抓住预表耶稣基督的约书亚，他是我们的元帅，他带领我们进入，一步一步的进入神父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永生。过去摩西已成为过去了，摩西死了，现在我们要展望未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也就是说神是永活的神，神是永不死的神，神所使用的仆人摩西是会死，亚伯拉罕死了，摩西死了，大卫死了，所罗门王死了，先知以赛亚死了，所有的先知所有的人都会死，但是唯有这一位上帝他是永活的神。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我们唯一跟随和崇拜的对象就是这一位耶和华上帝，也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的耶和华神，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永活的，他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但是他复活，他的复活的全能给我们看见，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时间过去，地环境会改变，所有的地上的政治都要过去，我们的财富我们都掌握不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抓得住任何的东西，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紧紧抓住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要继续在新的一年引领我们进入永生之地。神的计划不因为摩西的死而终止，神差派他另外一个仆人约书亚给百姓另外一个重新的机会。其实如果我是约书亚，过去38年我亲自目睹以色列人的败坏，以色列人的不堪造就，扶不起的阿斗，以色列人的抱怨，以色列人的这个哀哭牢骚怨言争斗嫉妒毁谤。如果我是约书亚，我看了这些老百姓我都恨死了，我凭什么带领他们？可是注意，神告诉约书亚非常重要的这节经节，我们一起读第二节。第二节很重要，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和众百姓。哎呀，当我读到这的时候心里面很震撼，为什么你知道吧？耶和华神看到以色列人百姓如此的不堪救药，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可是神的计划跟神的慈爱没有停止。摩西是人，他死了，神就兴起约书亚，尽管约书亚他也亲自看到百姓如此不堪造就，但是约书亚顺服神，约书亚神告诉他，你现在要起来合众百姓。这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看重的是人。我们回想我们过去哈，跟我们从信主到今天，我们在信主的这些日子里面，我们为神活的时间多长？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委身爱主有多少？我们给神有多少？我们为主奉献有多少？ 我们愿意跟随主基督的心智有多少，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按照神在我们身上救赎我们的期盼，我们是那样子的回应神，我们的意志、情感、我们的思想都完全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呢？没有，我们其实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过去这多少年了，以色列人38年只有抱怨，只有哎呀，那真的说不尽他们的失败。可是耶和华神没有气馁，你看到神的信实，神仍然兴起约书亚，要约书亚不要看环境，要约书亚不要看以色列人百姓的软弱，要约书亚与众百姓。神所看重的是人，神的工作的目标是人，神救赎我们是救赎你这个人，也是救赎我这个人。神不但救赎我们，神还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改变、来塑造、来更新、来炼净我们。神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在神的眼中，神爱你爱我如同他眼中的同人，神是如此的宝贝你跟我。我们虽然败坏软弱，可是神他的计划和他的慈爱永远不受到人的败坏软弱而终止，神的工作要持续下去，神的工作不因为恶者魔鬼的破坏，不因为人的软弱而终止，因为神是自始至终、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的。这一位神，他既然开始救赎你跟我，他就要负责到底，他用各种的方式来修剪我们的生命，炼净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生命，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入他所应许给我们的永生。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啊，过去我们软弱了，我们不要灰心；过去我们跌倒了，我们不要灰心；过去我们怀疑神了，我们不要灰心；过去我们甚至背叛神了，只要我们愿意像彼得一样认罪流泪悔改，神永远是慈爱的手把我们挽回来。神永远信实的，他一定要保守我们，而且保守我们到底。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一位神的救恩的旨意又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计划，也是神在创世以前他就安排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神要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去配合他的主权，就好像火车的两个铁轨，我们必须一直靠着神加给我们的恩典，走在他的旨意平行的走。我们软弱，但是神赐我们力量，只要我们悔改，只要我们回转，神必然会托住我们，神也必然会保守我们。摩西虽然死了，神永远信实，他会兴起另外一个人约书亚来继续引领我们。我们过去是以世界为我们的王，我们过去是伏在魔鬼的权势底下，我们过去是以自己做王做主，而现在特别是今年2022年开始，神 要重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王为主，让他来牵着我们的手，继续迈向永生的道路。这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特别是第一节、第二节给我们看到的。这里面你注意几个字，请注意第二节有三个很重要的 term。 第一个是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第二个是你，现在你要起来。第三个是众百姓，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你注意好，我、你、以色列人、众百姓。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经节的时候，我看见神他奇妙的恩典。我、你和众百姓的对焦关系，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不能分割，神就借着约书亚来展现出神在以色列众百姓身上的计划和带领。神要约书亚，其实就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把神跟我们拉在一起，恢复跟父神的关系了。然后神又要借着耶稣基督继续不断的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帮助我们跟父神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注意哦，摩西死了，表示过去的日子过去了，现在神要我们重新在基督耶稣里向前看，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重新的出发，但是只能靠着一个人，就是约书亚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靠着他带领我们前行，进入到牛奶与蜜之地。神看重的，请注意，如果不是约书亚，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去；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没办法进到永生；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与神有那个对焦的关系。耶稣基督是神与我们之间的桥梁，唯一的中保。耶稣基督是神与我们之间唯一的道路。约书亚在旷野三十八年，看见以色列人百姓是那么的不可爱，就像我们从信主到现在，我们也是跟以色列人一样，有太多的不可爱。可是神今天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把我们重新变得可爱，他要把我们重新变得像大卫一样合神的心意，他要把我们重新变得像摩西一样，是神家里尽忠的仆人。他要把我们变得像先知以利亚一样，我们虽然跟以利亚都是性情相同的人，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神的手中，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被神来使用。神告诉约书亚，你要起来和众百姓。但是注意，请注意一句话，我们 要与神、与耶稣亚，就是耶稣基督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对焦的关系的关键在哪里呢？请各位读第七节到第九节，好不好？打出来，我们一起读第七节到第九节。如果可以，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好不好？预备，来。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九节是神当初呼召我的这一段的经节，所以我对这段的经节有非常深刻的感触。我现在不是从神呼召我的角度来分享这一段经节，我现在是从我们如何展望，从2022年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节。约书亚为什么神要从在第七节八节九节特别 focus 在他的律法，要约书亚自己跟以色列百姓要谨守要遵行。谨守什么意思呢？谨守就是记在心里。遵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活中应用出来。为什么神要约书亚跟他的百姓不可离开他律法，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呢？这个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有什么关联呢？我们先看约书亚他是如何谨守遵行。约书亚在第八章的三十节跟三十五节，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够全部仔细的去练了，我只练一节 一节经节就好。这里说，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你看到约书亚是如何遵行谨守遵行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然后在二十四章，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时间的关系也只能念一句了。就是说，当日约书亚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法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大块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到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那你看到约书亚是如何重视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你注意啊，不管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甚至这一阵 holiday season， 你出去旅游、休闲、娱乐，你都要看见神的话语在每时每刻都要谨守，而且应用在我们每一点每一滴上。那你说奇怪，神的话跟休闲娱乐旅游有关吗？ 当然有关呐、啊，啊，将来许可我可以专门讲一篇这样的道啊，今天我不可能讲这个了哈。那么你要注意一件事，一个基督徒要能够继续向前展望未来，靠着基督进入到永生，唯一的条件就是爱慕神的道，喜悦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从你信主到现在，你是不是渴慕神的话，你是不是有好好读神的话。将来我们到基督的台前，基督会问你说，李君啊，从我救赎你重生开始到现在，你有好好读我的话吗？你对于摩西在他一生中举一个例子，耶稣考考你，李君，你知道吗？耶稣说，孩子啊，我希望借着我所赐给你的话，我要你得着的宝贝是什么？我要你得着的生命是什么？我要你得着的宝藏是什么？我要你得着的智慧是什么？我要你得着的价值观是什么？我要你得着的这个生命的改变的缘由是什么？到时候我结结巴巴说不出来，那么神救赎我的意义又在哪里？亲爱的姊妹们，神救赎我们就是用他的话来供应我们，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靠着神的话得着养分，得着滋润，得着长进，得着造就，得着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的。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真理，我的道就是生命。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耶稣战胜魔鬼的试探是靠着生命之中神所讲的话。如果连耶稣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都得靠神的话来得胜，那更何况是你跟我呢？请注意听下面这一句话，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的本体，所以我用英文讲比较清楚， Jesus Christ is the truth himself. Jesus Christ knows the way and the truth. Jesus Christ goes the way and the truth. Jesus Christ shows the way and the truth. 耶稣基督他就是道的本体，他知道这个道，他也走在这个道上，他也显明这个道给你我看，而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如果我们要跟神在基督里有良好的互动，神看重的是人，神看重的是人的生命，神看重是人是不是谨守遵行他的道。如果我们谨守遵行他的道，我们跟神一定有良好的互动，我们跟人也会有良好的互动。我们知道神的道，我们也走在神的道上，我们也可以向人显明基督的道。特别是今年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执事，我们都是教会的 leadership。我们在教会的 leadership 里面，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自己要先谨守遵行神的道。在教会做领袖的是最容易肮脏污秽的，我们穿衣服啊，领子跟袖子，袖口跟领子是最容易搞脏的。如果在教会，我们特别，你在家里面，弟兄们，你是一家 的头，你也是最容易脏，领子袖子，因此我们需要靠神的道来洁净，我们需要靠神的道来使我们有蒙神喜悦的生命，这样我们的工作、生活、婚姻、侍奉各方面都可以容神一人。就像约书亚，因为他遵行谨守神的道，约书亚就可以顺利的带领以色列人攻城掠夺，把敌人的阵营土地得胜，把恶者魔鬼赶出去，使得神的百姓靠着约书亚遵行神的道，得以进入神所应许之地。难怪，请特别注意，我们在看第一节，再看到第一节。第一节，你请注意哦。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的一开始，神称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但是到了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24章的时候，神就改称约书亚是我的仆人，神就再没有说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吗？原因在哪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只有两个。第一，约书亚遵守、谨守、遵行神的道，约书亚看重神的话。第二，约书亚因为看重神的道，约书亚就可以成功率领以色列人攻城略地，赢得了得以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求神让我们从在神的道上，我们都看重读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原因，前一阵子发给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一个今年2022年整年的读经的一个计划，希望大家都能够按照那个读经的计划，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来下功夫。这第一。第二，长执会我们每一次开会之前，我都先要用神的话来开始，使我们的长执会的开会能够达到更加容神一人，而且造就同工的一个果效。第三，我们今年要针对一些来做训练，而且是根据圣经，用圣经做基础来栽培造就训练，不管是对长老的训练，对主日学师资的训练，对小组如何带查经的训练，对于领会领师的训练，我们都需要有圣经的根据。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都必须以神的话语做基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是一面镜子。我记得唐太宗他最喜欢的一个人叫魏征，魏征被唐太宗形容以史为鉴，历史的史为鉴，可知兴替，以古为鉴，可明得失，以统为鉴，可正衣冠。唐太宗形容魏征好像一面镜子一样，那么圣经其实就是一面镜子。雅各在雅各书里面他说，我们如果读了神的话却不记得行出来的话，我们就如同仿佛在镜子面前照了，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我们原来什么样子，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把圣经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镜子，来光照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杂质，我们的败坏，借着神的道来更新我们的价值观，帮助我们得着神话与养分的供应滋润，使我们的生命得以长大成熟，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我们能靠着神的道面对生活中的试炼和试探，面对恶者魔鬼的攻击，靠着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兵器，可以战胜魔鬼一切的诡计。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如果看重神的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第七节的下半节。第七节下半节，前面说你谨守遵行我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不偏离左右，它的好处是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我们再看第八节，第八节同样是下半节，神说在律法书，你不若不离开那口昼夜思想，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然后请注意第九节，也是中间五节到六节一再强调的，不要惧怕，刚强壮胆。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刚强壮胆？什么叫不要惧怕？当你读到神的话，你遇到了通不过你逻辑思维理性的时候，你不要退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怀疑，你要刚强壮胆，紧紧的信赖神以及他的话，不要因意废时，不要半途而废，你要持守，要坚定，要坚忍。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读神的话有非常大的好处。但愿神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的生命得着翻转，得着更新，得着供应。相信以色列人与约书亚看着他们前面的新的一年和新的时代，也会同样的感觉，过去以色列人四十年他们在沙漠中游荡，而他们前面牛奶与蜜之地，最美好的是神的道，神的应许，以及有神与他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过去以往的十二个月，也就是2021年，我们现在面对着2022年的开始，我们心中有盼望，刚强壮胆，不惧怕，神必定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希望使我们值得为了新的一年的前景，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赐下美妙的话语，求主用你的话来滋润我们，供应我们，使我们得以脱离吃奶的阶段，能够吃干粮，不再做小孩子，得以长大成人，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每天过得胜，过喜乐，满有平安和祝福的日子。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是我们有 今年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圣餐，我们。